是从报纸上，然后从网络上，还是从任何的媒体上，
我们发现啊，我们也读到、看到、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自杀的道路，哎，越来越多的人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生活刚刚开始的这么些，我们看来，哎呀，蛮有前途、蛮有希望的，而且呢，这个自杀的人群当中，学问也越来越高。并不是说以前好像农村啊，夫妻吵一个架，哎呀，太太就一下子喝了DDV 农药就死了啊，说是哎呀无知。现在自杀的人很多人都是在高学历的这个范畴之内，或者说高薪的工作岗位上啊，并不是说没有，在人看来有一点前途没有的啊，在人看来是很有前途的。那有一年我们去那个三藩市啊去上课，在三藩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叫金门大桥啊，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那座桥。那座桥的建筑呢是很宏伟的，整个的桥身的长度呢就4.5公里啊，所以你走起来的话要走一段时间。那座桥呢看起来是很美的一个建筑，但是它有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叫自杀桥。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据当地的警察告诉我们，平均每天有一个人试图要从桥上跳下去，所以桥的两侧，人行道的两侧是有防护网的，而且有很多便衣警察在上面走，走来走去，看起来像行人，实际上他们是在这个观察那些可疑人物。那么这个桥啊，为这个自杀的人群当中，跳下去的人群当中呢，很多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学生啊，硕士、博士这种在校学生，年轻人居多数。那人，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自杀，要走向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么一条道路？正是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短平快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前途呢？啊，自杀其实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前途失望了，再觉得没有意义了，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我活着干什么？啊，是工作吗？像机器一样来回的运作吗？还是说没有工作，这个面临着生活的困难呢？还是说其他的原因呢？总而言之，我对生活造成了一些绝望的一些这个理由，所以呢，我去走向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么一个行动。当人觉得活着再也没有意义的时候，当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这么一条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或许有人说啊，我不会选择自杀啊，太傻了啊，我就活着啊，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但是你知道吗？好多人是患有忧郁症的，在温哥华哈、这个地方，据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他说啊，我没有做过，自己没有做过统计，但他告诉我们说，在温哥华，平均1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忧郁倾向，啊，不是有忧郁症，没有 diagnose 的哈，没有诊断出来的，就是有这个忧郁的倾向。所以说在我们的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也患上了忧郁症，那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对生活失去盼望，看到的负面东西越来越多，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活着没什么意义的时候，他自然而然这种压力就会造成心中的忧郁。我们也知道忧郁症的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就是自杀。有一年我去看医生啊，当那年这个就是休息不好，可能咱认识几年的人都知道，我有几年的时间是睡眠非常不好哈。那我去看医生，我说哎呀，你说我这么失眠呢，老是失眠。他呢怀疑我是忧郁症嘛哈，他说你有没有自杀倾向？啊，我说我没有，我觉得生活还蛮好的，就睡不着觉。他就在诊断嘛，在问问题嘛哈， 所以忧郁症其中的有一个表现就是失眠，睡不着觉，然后呢想的东西越来越负面越来越负面，最后呢哎呀干脆死了算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这一点。那非常感恩的就是说基督徒人群当中啊这种现象呢非常少，而不是说一个也没有啊，非常非常的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基督徒也会遇到困难呢，也会遇到失业，也会遇到打击，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啊。为什么这个比例就大大下降呢？啊，今天啊，我们要借这个主题，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来思考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他是怎么样能够救拔我们脱离绝望，这个人生最大的困难。啊，我们来看第一个主点啊，有确据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个缥缈的、自我安慰的，觉得哎呀乐呵呵就好了。我们的盼望是在一个确据下而有的。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盼望，什么叫盼望？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目标，就是让你有盼望，是吧？啊，我们来生怎么样？来生怎么怎么样？哈，我们是要你给你一个盼望，这是宗教的一个共同点。因为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寻求的、想得到的一个答案。到底你的未来是怎样？你的来生是怎样？啊，这是每一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主没信主，我们都曾经抱有美好的心愿和盼望。是吧？在小的时候，幼年的时候，盼望长大，哎呀，像大人那样高，像大人那样懂事，像大人那样有能力，会开车啊，会做事情。我什么都不会啊。小时候呢，还盼望长大，但是上学了呢，我们盼望有考出好成绩，盼望进入好大学，盼望有一个好的这个学业啊，结束的时候，然后呢，找到一份好工作。再长大呢，啊，有了工作以后呢，我们还有盼望，我们盼望结婚，啊，盼望有一个好的家庭，然后呢，又盼望有一堆好的孩子，是吧？然后再盼望呢，盼望孩子再上大学，就这样盼望下去。而到老年的时候，我们盼望儿孙满堂，是吧？安度晚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盼望中长大，在盼望中不断地在激励自己。但是啊，生活的经历却告诉我们说，这些盼望往往带来呀和不同程度的失望，有些时候是带来绝望。原因就是说，我们上述所盼望的，不管是学业也好、学历也好、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孩子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在今生的物质层面。这些层面，第一，它本身就受限；第二呢，它在一个受限的环境下，啊，是一个有限的，就是再好，它也是短暂的、有限的一个时间段内。这不过代表我们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啊，我向往那件事情，那这种向往到底能否实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没有把握。所以盼望若不能够保证实现，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吧？啊，是没有一个根基的，是空中楼阁。比如说我也想当医生啊，医生能当律师，能挣大钱，但是呢你当不上的时候，哎呀我就绝望了。所以你的盼望是建立一个空中楼阁，没有根基的基础之上。所以这里呢，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往往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但是啊，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圣经所给我们的盼望，它是在一个确定的确据下，就好像你手中拿到了一个确据，你拿到这个确据之后，这个盼望是已经将要实现啊，我们说是已经将要实现，已经必须要实现，但是呢可能时间还没有的是一个确据。盼望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啊它是这样解释，它说是存着可喜的信心与期待，展望将要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它和我们平常所期待的不同呢？ 因为他所给我们的一个这个信心，他是有一个信心的对象，就是相信那位赐下应许并且能够实现应许的上帝，他是 说话算数的。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你，我才能够什么有盼望。如果你说的天花乱坠，我根本就不信，那我有什么盼望呢？所以我们在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如果信他口中所说的话必定实现，那这个盼望才叫真盼望，是吧？所以圣经中所讲的盼望呢，它不关乎我们人的性格呀、性情啊、环境啊、目前拥有什么啊、没有拥有什么呀，不管我们是正在做什么，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实之中，是建立在对我们这位信实的神的信靠之上。所以这种盼望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啊，短暂的、虚幻的，乃是永远的荣耀，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啊，这是第一点，是有确据的盼望。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不是让你绝望的主。我们为什么跟随他呢？因为他能使我们有盼望。透过圣经啊，基督徒都会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说整本圣经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安慰和盼望。或许我们会问，哇，旧约中的神不是很厉害吗？就是很容易发怒，而且呢很威严，这个以色列人犯一点罪，哇，瘟疫就出来了，然后死了好几万人，好像神呢一点耐心没有啊。如果是你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旧约的神好像很容易发火哦。还有呢，罗马书也给我们反复强调说，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哇，这位神好厉害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你怎么去理解整本圣经都是上帝赐下安慰和这个盼望的神呢？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经是一本什么书你就会回答这个问题。圣经是一本救恩史它不是一本纯历史，它也不是一本好像是教条主义，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不是圣经是一本救恩史，不错，它是一本救恩，它也是一本什么救恩的历史。上帝借着历史，漫长的历史，实现了他的救恩。圣经呢，它主要就是向我们启示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如何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脱离上帝的审判，脱离这个罪的辖制，来嘛救我们进入他的恩典的这么一本呢救恩史。不错一个罪人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是天天向神向他发怒，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就像这样一个罪人，天天神向他发火发怒的一个罪人，竟然蒙神救出来了，这不是一个福音吗？这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吗？这不是一个安慰吗？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好多人不喜欢读先知书我以前教过几次的这个旧约概论每逢读到先知书的时候，预言书的时候呢，好多人觉得哎呀好枯燥好乏味，哎呀这个读来读去都是宣布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上帝刑罚。其实不是，先知书的中心的思想就是神的审判和神的安慰。是我们犯罪，公义的神是要审判，如果我们犯罪神不审判，那不叫公义的神，是吗？但是呢，他同时赐下安慰，同时赐下拯救的一个渠道。对一个犯了死刑的这个死囚犯来说，最大的喜讯呢，莫过于宣告他的死刑免了，而且他无罪了，还可以自由，还可以释放了，还可以什么自由活动了，就是没事了，你走吧，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消息 不错，以色列人是悖逆神，犯罪得罪神，拜偶像，受到圣洁公义上帝的审判，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那位慈爱怜悯的上帝在用审判管教以色列人之后，又将他们救赎回来。他说，我击打，我又缠裹。所以圣经也给我们说，我所爱的儿女我必要管教。焉有儿子不被管教的呢？不管教那叫什么？那叫私生子。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管教里头没有什么，没有说是啊，让你死了吧，啊，我抛弃了吧，不要了吧，没有。他是什么？在大中心疼，在大后安慰缠裹。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舍不离不弃的一个爱。所以说整个的先知书的信息就是审判和安慰。那上帝的管教和安慰呢，必然给我们带来盼望。他不是说管完算了啊，打一顿啊，气死了，气死了，啊，这个我们也冤死了，上帝也气死了，啊，不是这样子啊。上帝的管教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安慰，他告诉我们说，被盗的儿女啊，我向你们怎么怎么样，他一定给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要管教我们。所以，因着上帝的爱，他管教；因着上帝的安慰，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呢，就像耶利米哀歌啊，那他说。在三章啊，19-25节这一段哈，他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些，我心里就有盼望。”这两句话我不知道你懂吗？啊，第一句话，这两句话是挨着的哈。他说：“我想起这些，哎呀，心里就忧伤；我想起这些，心里就有盼望。”你知道耶利米哀歌是写在主前公元前586年啊左右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正是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悖逆得罪神而被掳，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国家是就一片废墟啊，被敌人践踏的啊，圣殿被拆，城墙被毁，所以呢整个以色列国家呢是一个惨不忍睹的现状。所以耶利米哀歌呢就是为以色列人哭泣，为神向以色列人发火而哭泣啊，那个写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流泪的先知啊！他用没办法，他说：“唯愿我的眼泪能够把床榻飘起来。”这是一个夸张的手法啊。那么，当先知看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的确感到忧闷，他感到痛苦、流伤心的。他看到这一切啊，他自己呀、啊，也是什么一次次的宣告上帝的审判。和警告，他说：“你们悔改吧，再不悔改，那个巴比伦王加勒底人就要来攻城了，你们就要亡国了。悔改吧，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国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下在一个牢狱当中，叫你在胡说八道啊，把你放在那个牢狱中。那个牢狱没有水，是泥巴，软泥，所以他在里头呢，到腰的，这个软泥到腰，你知道是很残酷的，你不能坐，啊，也不能跳。”也不能走，在里边就会泥巴。为什么放在那里头呢？因为他胡说八道，他们认为他说的就是 不说好话，不说吉祥的话，光去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所以呢把他放在那里头。但是结果呢，以色列人真的是就是被掳了，加勒底人攻城，那当然这个先知也被掳去了所以说耶利米哀歌就是为着以色列人的悖逆，他说：“我想起这些事啊，我心里就忧伤。”但是接下来一句话，他说：“我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有指望。指望什么呢？啊，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这是一个对未来的盼望，对那位信实的主的盼望。他虽然击打管教，但是他没有把我们灭绝。”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心中一个极大的安慰啊，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安慰。为什么呢？耶和华明确地说，他说在耶利米书29章10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耶利米心中知道，虽然以色列人悖逆不听话， 啊，这个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但是呢还有王国哈、啊，但是70年之后以色列人必然要归回，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盼望。所以盼望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上帝有应许。所以耶利米说他会想起这件事情，我们70年之后还要回归，我心中就满了喜乐。这是这两句话的、啊、这个解释、啊、所以我们呢一个人要有盼望，一定要完全相信那位说话算数的神。你要不相信他说的话，你不可能有盼望。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给你永生哦，哎，你就是半信半疑的话，你不可能喜乐。说哇，主啊，你给我永生，是我说知道你说话算数，那这才是真正的盼望。所以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我们还没有进天国，我们肉身还要经历一些生活的艰难，我们还要可能还会经历疾病，我们还会经历啊，如果主耶稣不赶紧来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经历死亡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灵魂已经被上帝所拯救啊，已经名字写在那里了，我们一定会有永生，这是我们喜乐平安的一个缘由。在119:49也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诗人是深信神说话算数的，所以呢啊，他说你呢，求你纪念你的应许，叫我有盼望。所以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盼望的根源，他是我们盼望的对象啊。62:5也说，我的心哪、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啊。这是第二个主点。那么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哈、啊，是由圣灵借着圣灵所给的盼望，所以是由圣灵而来的盼望。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啊，所以因为圣灵的内住，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中间，所以呢我们才称为属灵的弟兄姊妹，是吧？正是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家人，那么这位同一位圣灵呢，他使我们有盼望。所以今天经文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么这节经文呢，它给我们指出两点啊，有盼望的途径。第一，相信圣经所应许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圣经，因为你从圣经中你能知道上帝应许了什么。上帝从来不会对他没有说过的话负责任，上帝从来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但首先的条件就是你要知道上帝说了什么。有些人信主很多年，然后呢在一个比较这个看起来比较愤心的一个地方啊，就啊，神啊，你是全能的神，医治我吧啊，我今天就医治我，24小时内一定医治我。上帝从来没有说过24小时内一定医治你这句话，他不会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去光去啊来指挥上帝，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说我们不认可某一些宗派，而说我们说话一定要什么本着圣经说话哈。神说我赐给你们永生，天下人间没有四界民可以靠着得救，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哎，这些话神说过他一定能实现，是吧？哎，神是全能的神，他说过他也一定能够守住。这是第一点，要圣这个得这个有盼望的途径呢，是从圣经的应许而来。第二点是因为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而来的盼望。圣灵是吗？又叫保惠师，是吧？他是赐我们盼望的圣灵。所以耶稣说，当耶稣要走的时候，门徒忧愁啊，主啊，你要去哪里啊？我见不到你了。耶稣说，不要怕，我去。圣灵保惠师就会来啊，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盼望。 所以今天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圣灵，他给我们盼望，他引导我们去认识神，引导我们去明白圣经，引导我们去讨神的喜悦，走主的道路啊！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喜乐，有平安，有安慰，有盼望，这是圣灵带领的结果啊！这是给神给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一直有盼望。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啊！如果耶稣死了就死了啊，死了就死了啊，我们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而死，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他的复活，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用，可以说就是没有意义。他死了你也死了，大家都死了啊！所以正是因为耶稣死而复活，才给我们带来盼望，是吗？啊，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神所赐的盼望呢是什么？我们主要就是盼望两点啊，当然有很多盼望。第一点，耶稣再来。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会再来，世界会有一个大结局，不相信神的最终的终极审判，那我们的信仰也失去意义啊！所以第一，我们要相信耶稣再来。我们不仅仅是看到那些可见的短暂的虚浮的事，我们看到的是永恒啊，是个永远的盼望，永远的荣耀，永远的生命。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就会进入完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在一个什么回家的路上。回家的路是怎样的路呢？有得胜，有失败，有软弱啊，也有什么凯歌，就这样螺旋上升。但是呢，它是一个总线，是一个上升曲线，和神接近，越来越亲近，但是不完全。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是不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啊，信主之后就不犯罪了。我们还是在与罪的挣扎和交战当中。每天呢，我们祷告，借着神得胜，远离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多失败，都是这样挣挣扎扎的一生，颠簸流离的回家。但是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完全，再也不会犯罪。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哎呀，主啊，求你保守我今天不要犯罪，一睁眼睛就犯罪了。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想做，我们做不到。但是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完全，我们不会再犯罪啊！这是我们一个耶稣再来给我们啊从神而来的一个盼望。第二啊，就是我们呢在今生的艰辛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心中有神的安慰和帮助啊！在苦难，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也非世界所能夺去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种呢，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天中所有的盼望。昨天我给孩子在带这个青年班的时候，青年团契的时候，我给孩子说，我说啊，你们我们前面的日子正常来说都很长很远啊，你们前途都很好，我说不要期待会一帆风顺，有时候会遇到艰难，有时候会遇到挫折，但是不要怕，那位信实的主他能保守你一路蒙他的看顾，你只要不离开他，你不选择去离开他，他会带领保守你。你说信主之后的人会生病吗？昨天晚上李聪也在那个班里，我说李聪姐姐啊，刚刚生过一场大病啊，在生病的时候眼睛是不能睁开的，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啊，好几天呢 不能睁开，一睁开天旋地转。我说，如果说你要是只是看这些短暂的东西，说哎呀，我信主怎么还得这样的大病呢？啊，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在这里。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从一开始定准的目标就不是得今生的好处。当然神给我们今生百倍，来世永生，那是一个 bonus 啊，那是一个 extra 啊，一个 blessing 来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要去盼望着期待着就是那一点好处，那一点点，那只是一点点 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和上帝永远同在。让我们在困苦流离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像先知哈巴谷那样高唱凯歌。哈巴谷怎么说？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入母鹿的蹄儿，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在即将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再次回顾主耶稣那充满安慰的应许。他在离世前对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我们心中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盼望，因为这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心中啊，充满盼望的生活，还是愁眉苦脸的面对每一天，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你重生没有，别人看不到啊，你心中怎么样别人不知道，我们都不能钻到彼此心里。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一遇到难处就怨天尤人，对神抱怨连天，不信了，甚至说如果然后以后神也给你祝福，说哎呀我的上帝真好，我们呢就可能生命是有点问题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只关注着今生的好处，让我们能够看见从上帝那里所来的喜乐平安，这是最大的祝福。让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心中盼望什么？我们像世人那样盼望地上发财吗？有名有利吗？还是地位吗？还是盼望那永远无比的荣耀，和主永远在一起，并且能够永远无拘无束地去赞美主，去和神再也没有距离，再也没有隔阂，再也不会惹上帝生气。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惹上帝生气，是不是啊？到那一天我们和神面对面。所以我们心中的盼望的根基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是建立在我的感觉上呢，还是建立在那位使我们有盼望的上帝的话语之上？是建立在周围环境平顺的基础之上呢，还是建立在圣经的应许之上呢？先知哈巴谷他能够在那样不顺的环境中啊，作为一个农夫啊，农民，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里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里没有牛的时候，仍然因耶和华欢心快乐，因救他的神喜乐。让我们啊也能够效法先知哈巴谷那样，不要管地上啊所谓的平顺，或者所谓的崎岖，所谓的健康，所谓的疾病，所谓的这个富有，所谓的贫穷，不要在乎这些，让我们看到神，马上就会心中充满了欢呼雀跃，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个真正充满意义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将今天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盼望的缘由不在周围的环境，不在我们自己的得失，不在今生转眼即逝的物质利益和人间的荣辱，而是在于你，因为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效法先知哈巴谷那样因你而欢喜快乐，让我们一生跟随你的脚步，不偏左右。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生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